人的智慧啊，无边无厌，真要用它，它就有；你要不用，它就生锈。所以每个人都得开动脑筋，运用智慧。咱书接前文，牛的彪子来奉劝李海清背叛马占山，说的是发自肺腑的话呀。这李海清啊，猛然起身往左右看看，他压低了声音：“兄弟，小点声，这要有马占山的耳目听了去，咱谁也活不了。”“
嘿，哥，瞅你这胆小，这在咱家的一亩三分地儿，这在拜泉，不是在海伦。他马占山耳朵有那么长吗？再说咱周围都是咱自家的哥们，走漏不了任何消息呀，您放心得了。”“哎，兄弟啊，这两天我在床上躺着，我也想来的，咱能投奔谁呀？谁能要咱呢？要偷鸡不成再丢把米，那是亏本丧堂，还背下了骂名。”牛的彪子把牛眼一瞪：“我哥，我早想好了，我这一肚子话没法说，我就觉着吧，现在是日本人的天下呀，你看咱怎么折腾也跑不出如来佛的手心，东北彻底的完了。您放眼睛看看，除了边边艳艳的有点救国会的人，剩下大权和主要的地方都是日伪军的天下。咱要不投靠日伪军，咱投靠谁呀？就凭咱手下这几千人几千条枪，哥哥您领着要干，我看要投靠日本人，那是吃香的喝辣的，日本人得乐出鼻钉泡来。我看走这条路是正确的。兄弟，你是代表你自己呀，还是代表手下的弟兄？要遭致众人的反对怎么办呢？”“我想不会的，咱把这个道理讲清了，把当官的全都找来，我想哥哥你一句话哥们都听。”“
那好吧，我跟西武商量商量，在未成行之前千万要保密。”“
是，我知道。”
打这之后，这牛的彪子找来几个团长和带兵官，天天研究这个事儿，不到一周把这个事儿研究成了。所以张西武、李海清就召开了一个秘密会议，营以上的干部全来了。这李海清啊，当时表了态了，要投靠日伪军。
投靠谁呀？“
先投奔吉林省的省长西洽。”咱们书说简短，大家一致同意了，但大伙说不出更多的道理，就是说李海清、张西武怎么领的，他们就怎么干。好吧，这个事儿就这么定了。三天之后，李海清、张西武下达命令，带着一旅的官兵反出拜泉，是投奔长春。这个举动可不小，他这一旅人三四千人，表面上说换防，其实当兵的谁过问那事儿？官叫上哪去就跟着上哪儿。几百辆大车，几十辆汽车，拉着军用物资排着大队就出发了。李海清和张西武的伤还没太好，两个人不便于骑马，全坐在车上指挥。临走的时候，李海清还说：“明人不做暗事，给我放三声反炮。”“
反了。”
咚咚咚，放了三声反炮，这是给马占山送个信儿：“我们不跟你干了，要另投门路。”他们这一走，海伦马上就知道这个信儿了，有人撒脚如飞给总司令报信儿：“总司令，坏了，李海清、张西武背叛了咱们，放了三声反炮，反出拜泉，投奔长春而去，把弟兄们全拉走了。”马占山一听，气得一蹦多高：“ 真的，参谋长。金奎璧赶紧进来了，哟，参谋长，马上派人追击，无论如何把他们给我劫回来，抓住枪毙。
是。
金奎璧带了一团骑兵在后头追，那哪儿追去？差着一天呢，追了半截没追上，金奎璧没办法，只好打马回来再想办法。再说李海清、张希武走出两天去了，这李海清把一个团的参谋长给找来了，此人姓李，叫李洪仁，也是自己的哥们。李洪仁到了车前就问旅长有什么吩咐。我说洪仁呐，你去替我办一件事，这是我给西洽省长写的一封信，你带在怀里，你赶紧加快速度到吉林市，把这封信亲自交给西洽省长，我急等他的回音。我明白了，你到那要这么这么这么这么办，这么这么这么办，明白。这李洪仁骑着快马，带了几个保镖，起身赶奔吉林市。这个吉林省是吉林省，吉林市是吉林市。当时的吉林市就是吉林省的省政府所在地。李洪仁起身了，当然呢，路过日伪军占领区，一说明自己的身份和来意，一路放行。这一天到了吉林市，到了省政府，一挂号，有人禀报了西洽。这个西洽是个铁杆大汉奸呢，他还属于满洲皇族呢。最近他这个心里是相当压抑，为什么压抑？嫌官小，一直他就发牢骚。他心说话了，我给日本人办了多大的事儿，立了多大的功劳，就给了我个吉林省省长，我也没什么实权，比起那个郑孝胥来，比起张景惠来，我差这一截，我比他们差啥呀？日本人不识人哦，我是怀才不遇呀、啊。按理说，那总理应当是我的，总理大臣非我莫属啊。他天天发牢骚，心里的不满意，但他不敢跟日本人发泄。正在这个节骨眼上，李洪仁来了。有人一向他报告说，马占山手下一个旅长叫李海清，副旅长叫张希武，联名给您写了一封信。据我们所知，他们跟着马占山反目了，把一个旅的弟兄全拉出来了，要投奔满洲国。啊！西洽就站起来了，翻了翻了眼睛，这是真的。他的心情有点激动。西洽一琢磨，这可是飞来凤啊，李海清、张希武这都是巨寇啊，皇军都点了名了，要逮住他们都处以极刑啊。哎，真没想到啊，闹了半天他们跟马占山不是铁板一块，闹掰了，他们拉着一个旅要投奔我，这可是飞出拱门啊。比方说我要把李海清、张希武给收编了，他就属于我的部队啊，我西洽就壮大了实力，我西洽又增加了几千人马、几千条枪，我就有了资本了，拿这个跟日本人讲价讨价，就加重了筹码的分量。嘿嘿，真该着我时来运转。行，把李洪仁请上来了。李洪仁呢挺能说呀，见着西洽之后啪啪啪啪啪把经过如实的讲述一遍，最后把李海清、张希武写的信呈了上去。西洽展开一瞅，的确一点不假，他详细询问了细节。哦，你叫什么名？我叫李洪仁。
据你这么一说，你们旅长跟马占山彻底闹翻了，闹翻了，到现在他们的伤还没好。没想到马占山这么翻脸无情，让弟兄们寒心，故此我们旅长这才决定反水，投靠省长。好，好，好，好，洪仁呐，看来你们两位旅长的决定是非常正确的，我绝不会亏待了你们。你愿意在这住，住两天，开开心；不愿意住，我再写封回信，你捎回去，交给你们两位旅长，叫他们100个放心，我双手欢迎，我绝不会亏待了他们。是。西洽还给了李洪仁1000块钱的赏钱，李洪仁就住了1天，然后走了，回去送信。你想这么大的事情，能瞒得了日本人吗？这西洽一琢磨，这么大的事儿，不请示日本人，将来日本人要挑了理，这就麻烦了。那请示日本人，请示谁呀？住在吉林市的日本最高代表，就是关东军的参谋长板垣征四郎，那都是跟土肥原并驾齐驱的人物。所以西洽拜会了板垣征四郎，把这个事儿跟他讲了，争取他的意见。这板垣听完之后，小脸沉着，两只小眼睛不住的转动，一开始没表态，能停了5-6分钟，他才说话。西洽省长，兵不厌诈呀，你难道相信这是真的？我们会不会吃亏上当？马占山的诡计多端，能否他们演出了一场苦肉计，派他得力的人员假装来投靠我们，实质是一种诈降，然后他们另有企图，我们不可不防啊。您听，这板垣这家比老狐狸还尖。西洽听完了不同意，我说板垣参谋长，我认为你想的不是没有道理，但是多余。马占山他们都是粗人呢，他们懂个啥呀？还兵不厌诈，还使用苦肉计，这是绝对不可能的。他们办不出这种事情来。如果我们不接纳这些人，哎，错失良机，岂不可惜呀？我希望您三思。哎，板垣呢也真动了脑筋了，又想了一会儿，跟西洽说。西洽省长，我们为了稳妥起见，还不必着急。李海清派的联络官呢，我打发他回去了。这样也好，先稳住李海清、张希武。另外，我们调查调查的，看一看是不是这么回事。我们在那方面有许多地下工作人员，且听一报。如果这事是真的，我们再想办法接收；如果其中有诈，那就统统地消灭掉。好，好，好，您说这主意也不错，咱就这么办。板垣马上利用电报通知他的谍报和特务人员进行摸底。是不是这事儿是真的？那不得有时间吗？他们这单听一报，咱不必细说，单说李海清、张希武，自从离开拜泉之后，走出来这几天呢，像滚雪球一样，这队伍是越滚越大，越滚越大，把燕路之上占山为王的、落草为寇的地方民团、土匪武装全给收编了。原来3-4千人，没几天的功夫，现在多达1万人之多，声势浩大呀！而且这燕路之上又强又多，资金问题基本也解决了。李海清、张希武心里高兴，看来古人说的"人挪活，树挪死"这话太有道理了。 我们就在拜泉那死待着，越待着越枯萎，这一活动活了，要人有人，要钱有钱呢。因此他们下达命令，把原来的旅变成了军，李海清自任救国军军长，张继武为副军长，因为现在还没正式投靠日伪军呢，还打着救国军的旗号。这一天大队人马离着扶余县就不远了。这个扶余县呢，是江北一带最富裕的一个大县，财主也特别多，财源滚滚。扶余县的县长叫陈之英，肥，这些年他是发家致富啊，又置房子又开买卖。他手下的财主不下200多人，把他养得肥肥的。没想到警报传来，救国军10000多人也不可阻挡之势奔他的扶余县，他可害了怕了。哎，我小小的县城岂能抵挡住10000多大军呢？这可怎么办？扶余县的财主是人心惶惶，纷纷找到县政府问县长，我们应该怎么办？我们是逃走啊，我们是预防，我们是怎么个打法？尤其是扶余县头一个大财主，姓韩，叫韩英州，韩财神呢，属他家房子多，属他家地多，因此他是财主之中的守护，外号人称叫韩财神。这韩英州更着急呀，他跟陈县长还是磕头的把兄弟，这陈之英还是他磕头的兄弟。这韩英州来找他，我贤弟呀，怎么办呢？你得想个主意呀。哎呀，陈县长也傻眼了，我说老兄，你叫我咋办？我小小的县城，要兵兵不多，要将将很少，哎呀，大敌当前，我实无良策，只能请示上峰赶紧派人救援。这韩财神就说，远水不解近渴呀，等援兵来的时候，黄瓜菜都凉了，咱们掩食之下的怎么办？陈县长就说，这我手下管着就是一个团，这军权还不在我手里头，就是骑兵团的团长陈树坤，陈团长，最好把他请来，咱商议对策。那就快把他找来呗。派人一找，骑兵团的团长陈树坤来了。陈树坤进了客厅一看，屋里都有10几位，韩财神也就坐，一个个带着焦急的神情，他就知道是为了救国军要来的事儿。跟众人打过招呼，在旁边他也坐下了。陈之英就问他，我说团长，你手下一共多少人呢？我是一个团呢，能有多少人呢？也就1000弟兄左右。陈团长，大敌当前，你是武官呐，守土有责呀，你得想个主意啊。陈树宽一听，扑了扑了脑袋，我县长，你这不是管姑子要孩子吗？你想想，他们所谓的救国军来势凶猛，10000多人呢，我充其量才1000来人，那也差的太悬殊了。叫我宝贝扶余县，实在是力不从心哦。他刚说到这儿，韩财神跳起来了，陈团长，我拦你一句话啊，你这么说话太没意思了。陈团长，你想想，你吃了我们多少东西，拿了我们多少钱，你这一个团的人一年消费有多大，全是韩某人和在座的各位鼎力相助啊！你们吃的是满嘴流油，那么没事的时候也就罢了，现在大敌当前， 需要你鼎力相助的时候，你这是打退堂鼓啊！说了一百个难字，难道说你就袖手不管不成吗？那些财主也前后发言：“是啊，是啊，陈团长，你得想个主意啊！你是武官呐、到了这个节骨眼上，你可不能打退堂鼓啊！”这县长陈之英也说：“我说陈团长啊，五百年前是一家，一笔写不出俩陈字来。国难当头啊，你呀、不能退缩呀。今天把你给请来，咱们大家商讨一个万全的办法。万全的办法差着十几倍的兵力呀、我脑仁都疼。我想想啊，我这陈树宽呢，标准的军阀，他心里头有数，心说我之所以做的骑兵团的团长，就因为我手下有一千多人，反过来说，要没这点资本，我狗屁不是。这打仗我这一千来人对付一万多人，开玩笑呢，一碰就花了了。如果说我这一千多人都没有了，我就什么也不是了。我拿什么资本当官？大敌当前，人不为己，天诛地灭，我得保存我的实力啊。这家这脑瓜转转来转转去，最后跟真的一样，他说了：“我说县长，各位，你们说的一点都不假。”树宽心里感觉到内疚，不能保卫大家，实感惭愧。但是我也不能说一个难字，我手下这一千多弟兄，宁愿流尽鲜血，也得保卫扶余县。但是硬打硬拼不是办法。刚才我想了，我呢拿出一个连来，这一个连守卫扶余县的县城，余者大部队我埋伏在河边。如果说救国军不打扶余县还得罢了，他一打，我领着我的大部队抄他的后路，出其不意，攻其不备，造他一家伙。我想他们也不能得了烟抽，或者咱们就能转败为胜。如果死守扶余县城，恐怕就是死路一条喽。你凭这小子多狡猾，他这么一白活，那些财主们呢就知道发财，对军事学一窍不通，听他白活的似乎有道理。这县长就说：“一个连才多少人，怎么能守卫住扶余县呢？”哎，我话还没说完呢，您等我说完了，您会双手赞成。